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在这里非常欢迎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参与，不单单来听，我们也真心的希望你呢能跟我们来互动。
是的，我相信呢有很多的朋友都会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你是使用手机的话呢，可能就会比较方便一点，因为现在人都手拿一台手机。所以呢，你可以关注良朋益友的公众号，然后输入代号901，就能够随时听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了。
嗯，在这个当中你按901，你就可以搜索到我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那其实呢，我们除了这个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的联系。
对，你可以随时发电邮过来，电邮地址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四 A 圈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 又或者您可以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记得要注明恩典两个字。
嗯，小燕呢，我想考考你，什么叫盼望？
什么叫盼望？就是我相信未来将会发生那件事情，我就在盼着有一天它会实现。
嗯，也就是说还没有发生，但是你期望它呢能够达到你所期盼的。那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呢，很多你想做但是做不来，你不想做呢可能就发生在你的周围的这个环境的里面。那我们如何的去期望呢？
嗯，天成老师今天突然问了很多个问题，但您刚刚说的盼望还有期望的都有一个共通的字在里头，
嗯，
就是那个望字。我发现很多词语都会有这个字，包括你刚刚说的盼望呢，我也说了，你是知道将来必定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对吧？特别是我们信徒经常会把这个词汇挂在嘴边。
嗯，
那另外一个希望，或者你刚刚另外说的那个什么
期望，
期望呢，哎，有点像小孩子的时候，不是，譬如啊，明天学校要旅行了，前一天晚上你就会希望明天不要下雨，
嗯，
或者挂一个晴天娃娃在房间里头。但你知道这中间有许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可能是因为天气啊，可能是人为等等，反正都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里头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嗯，正是因为这些不确定性还没有达到，所以你希望呢能够实现。所以呢，通常我们都怀着一种盼望，怀着一种活力或者是一种动力，我们想努力的达到我所计划的或者我想去达到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盼望或者是期望。
对啊，我觉得人真的要有希望，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鼓励吧。当然刚刚也说了，你需要努力的去达到某种目标，譬如运动员他希望能够赢得比赛，他希望能够得到金牌等等，这个是人的希望，但中间涉及到实在太多的因素了。但是天经里头经常会出现的盼望，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一个目标。
嗯，
我深信呢未来一定会实现，我必须把握这个机会。凡信靠主的人其实都能够得到这一份的盼望，基于什么？不是我们凭感觉认为它可以实现，而是基于我们得到主的应许。
嗯，所以两方面，一方面是主能够帮助我们，或者是他带领我们来成就，另外就是我们个人的努力，
对，
用我们的智慧聪明，用我们的经验等等，我们去达到这个目标。
嗯，
也就是说双方一起来完成。
嗯，希望呢大家会知道刚刚我们说的盼望跟上主的应许中间两者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的盼望不是建造在流沙或者空中的楼阁，是坚固的磐石上面。
嗯，对。那我们接下来呢在狭缝之光这个环节当中，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梅她在黑暗的当中带着这个3岁的小孩子，也就是一个脑瘫的小孩，她去医治，但是在这个当中她经历了很多不同的一些情况。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狭缝之光。
不同的人物，不同的经历，但他们都在讲述同样的故事，那就是在黑暗的世界里寻找光明。
不同的处境，不同的遭遇，但他们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生活是这样的痛苦？
我如何走出困境？
我的信仰真的可以帮助我吗？
上主有没有听到我的呼求呢？
有的，狭缝之光带你找到出路。
小梅已经习惯每一天天未亮的时候，她就抱起脑瘫的孩子，赶在交通高峰期开始前搭公交车，中途还要再转车，清早抱着孩子赶路，晚上又抱着孩子回来。小梅的手和腰又酸又麻，快3岁的孩子，他的重量像2个大西瓜。后半段路漆黑一片，为了孩子，他不敢想怕不怕的问题，为了继续赚钱给孩子治疗，丈夫去了远方干苦工，想到丈夫他就不怕了，反而黑暗使他与丈夫连结。当他走在黝黑路上时，他感受到远处同样身处黑暗中的丈夫。
诗篇121篇1-2节说：我要向群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真实的人生经历，真实的生命转变，狭缝之光引导你进入光明的未来。
如果这个孩子不是脑瘫儿，丈夫就不用典当生命去干苦工了，他们俩可以用年轻的身体，用聪明的脑子去想一想如何在城市里赚取所需要的钱，说不定还能做点小生意，慢慢走到小康里去。但是为了这个脑瘫的儿子，丈夫一个人承担了全家的开销，女儿被迫留在家里跟着爷爷奶奶，而小梅则留守在这个城市，每天一早带孩子到康复医院，晚上再回去，周而复始。小梅咬紧牙关去适应路的黑暗，但她怕这样的日子最终没有看到所期待的成果。整个家庭都为了这个脑瘫儿，好像牺牲了他们原本的生活。有时小梅也会想，如果没有这个孩子，他们就不是这样的。但她也时常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内疚。儿子真的很乖，白天康复治疗常常把他的脚拉扯得很疼痛，他一边哭一边让护士用力拉扯他的脚。黑暗覆盖了小梅，小梅在寂静中也保持警觉，丝毫无法放松。但是另外一面奇妙的是，这寂静又像一位心灵的导师一样，在他步履急速的时候，有一份安静的力量在引导他的心，有时似乎去了很遥远的记忆当中，曲曲折折的，或者好像就像散步一样，让他的心可以漫游在一个静谧之处。每次回到家，小梅的心里反而会感到轻省，她常常想到是那个静谧的地方来善待了他的心，安慰了他的心吗？有一次，他在体会 这样的一份安静。他甚至想与他对话，就像他曾经渴望与真主安拉对话一样。他这时才发现，原来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开口向安拉说话了，而且即使说了，他也没办法听到回应。当然，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过他，他可以这样像跟朋友一样的去跟安拉说话，因为他从小被教导是与安拉要是纯粹一个诵读经文的仪式。但是这个仪式是否真的能够产生对话和沟通呢？他想，这样的一个诵读仪式大概就是他自己一厢情愿吧。身边没有其他的穆斯林朋友告诉过他，他们透过诵经能够与安拉聊天起来，或者这根本不可能，也就不符合伊斯兰教的教义，他想着。但是抛开这些教义的时候，他心里面仍然在一种渴望当中，他渴望一种安静的安慰的声音，他渴望真的有那样的一位神可以跟他像朋友一样沟通，不需要通过诵经等等其他繁复的仪式，自然的可以听见他说话。而且他渴望神能够像一个安静安稳的力量那样理解他的心。那一天晚上，他感到自己似乎疯了，他竟然自言自语的想要向一个静谧中神秘的神说话。他说，如果你在，你向我显现，让我看见你。但话一出口，他马上就怪罪自己，马上停止了。他知道他刚才说的那个你的对象并不是安拉，但是那又是谁呢？
请听下一集故事预告。
因为穷，他们一家被分隔三地，丈夫在遥远的那方，他要搭上38小时的慢行火车才抵达的那方，而女儿被逼着留在了老家跟着奶奶，她则为了每天抱着脑瘫儿子进行康复治疗而驻守这个城市。她住在最贫困的区域，房子比老家还要简陋。阿轰就来到他们家，他赶紧出去接待，原来是来收取天客，但又说是修建清真寺，还指定每户人要成交多少数额。
在痛苦绝望的当中，其实小梅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她的儿子，脑瘫的儿子能够得到医治。她也真正的希望能够跟上主有一个对话，所以她无意的当中就把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受向主来去表达。所以我觉得她有两个盼望，一个是对人的盼望，一个是对上主的盼望。
对，我们听到《霞凤之光》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不是编造的。我们能够想象当时小梅面对什么样的困境。第一个，要独自照顾脑瘫儿，她丈夫不在身边。我们上一集也说到，她丈夫跑到大老远去工作去赚钱，偶尔想找个人来倾诉好像也没有，想找个肩膀靠一靠也没有。那小梅靠的什么？她唯有依靠上主。我在麦后也跟天成老师分享，我最近在查考天经中不同的妇女，其中一个比较经常探讨的就是撒勒法的寡妇。大家未必知道撒勒法在哪里，反正就是天经里头的一个妇人，她的老公死去，剩下她一个照顾孩子，他们两个非常的贫穷，只能够相依为命。可是为什么不知道有一天呢，她的儿子突然患了一个很重的病，她就在家里死去了。当时呢，有一个叫以利亚的先知，他是上主差遣的仆人。那个妇女她非常非常的伤痛，她第一个联想到是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导致我的儿子他突然死了，她是不是要追究我的罪，现在要报应在我儿子身上呢？但那个时候她终于决定，我要放手了，我要放手把我的儿子亲手的交给上主的仆人以利亚， 我们看到他的信心救了他的儿子。同样的，小梅也是陷在一个困境当中，但他能够见到那个亮光，就是上主来自的。
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其实他很大的一个盼望就是能够有上主来帮助他，但是呢，他又不知道怎么向上主来寻求，所以呢，他是跟上主呢有这样的一个对话。这个对话我觉得就是一个对上主的一个期盼，一个愿望，我愿意跟你来互动，我愿意跟你来交通。那么在这个当中，其实主呢都听到，都知道，愿意来帮助他。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主，我要遇见你。之后我们在主实在的应许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得权柄能力恩赐做主工的应许。
天经诗篇89篇34节说，我不违背我的约， 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话。
真的吗？人说的话常常反悔改变的哦。
主尔撒说，天地都要逝去，但我的话绝不会逝去。
人都是出尔反尔的，你怎么证明天经当中上主说的话就是正确的呢？
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因为真主的一切应许在麦西哈里都是肯定的，因此我们借着他说阿敏，使荣耀归于真主。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守信的。
请听主实在的应许。九，得权柄能力恩赐做主公的应许。信的人有神迹随着他的应许。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引之勒马可卷十六章十七到十八节。
这是主尔撒在升天之前赐给所有信他之人的应许。主应许神迹必显在这些信他的人身上，这些显迹包括赶鬼、说方言、手能拿蛇、不被毒物所害、按手医病等等。这些显迹除了喝了毒物也不受害之外，其余的在《使徒行传》里我们都能看见。其实历世历代古今中外有无数信主的人，他们都经历了主显迹在他身上。在先知以利沙时代，当时正有饥荒，先知的门徒吃了捡来的野瓜藤，才发现是致死的毒物。但以利沙借着主的大能行了神迹，使所吃的人都平安无事，喝了什么毒物也不致受害。应用在今天，也表征信主的人在麦西哈里就能不受邪恶毒素、异端的伤害。手能拿蛇，蛇预备易卜列斯，表征信主的人能在主的名里面得胜易卜列斯和他的权势。新方言就是以往不懂得某一地方的语言而说新方言，就是指人信主之后蒙圣灵所赐的恩赐，说出他以前不懂得的某一地方的语言来称颂主，这样就可以为福音做见证。昔日主尔撒在差派门徒往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才赐下这应许，可见神迹奇事是为着见证主的福音，绝不是为着信徒的夸耀。所以越是开荒传福音的地方，显迹就越多，因为主要见证他的福音。再者，无论他是初信主的还是信主已久的，最要紧的是他对主有活的信心，有大的信心，并且是一心为着见证荣耀主，如此就能兑现尔撒的应许。如马可卷十六章二十节说，门徒出去到处宣扬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接下来我们做一个祷告，如果你愿意可以跟我一起来读啊。得胜荣耀的主啊，求你纪念你的应许，信的人有显迹随着他们。我现在在蒙你差遣出去传福音，求你显出你的神迹来见证你的福音，一方面使你的名被高举，另一方面使那些信你名的人经历生命上奇妙的大转变。 得人如鱼的应许。
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引之乐马太卷4:19。
彼得和安德烈两弟兄原本是加利利的渔夫，当时尔撒呼召他们跟随他，并应许他们以后要得人如得鱼那么多。彼得和安德烈就撇下打鱼的职业，专一跟从主。后来主所应许他们的果然成就在他们身上。在主尔撒复活升天之后的50节，门徒们都被圣灵充满，并且彼得大有能力地传讲主的福音，使大约3000人、5000人得救。安德烈也同样为主做见证，他们都成了得人的渔夫，兑现了主的应许。弟兄姊妹，虽然这应许是给彼得和安德烈，但这应许写在天经当中，也同样是赐给历代所有忠心跟随主、侍奉他的人。当他们肯撇下世界跟随主，忠心传扬主的福音，主也同样的要使他们成为得人的渔夫。请问你渴慕这样的福分吗？专一跟从主吧。
当我们跟从主的时候，他会赐给我们能力，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恩赐。最近看了一个老师，已故的非常深受人尊重的老师，他曾经在他写的书里头说，信徒很多，与主分享甘之之友、分享王权的人特别多，但是门徒很少，愿意与主受苦背上十字架的人却非常少。我觉得我们凡信靠主的人都必须知道自己的身份，必须知道自己的使命。很多人为什么觉得我不想担任上主吩咐我做的事情，一方面不想牺牲，第二方面习惯了安逸的生活，那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胆怯，感觉上自己能力不足够啊，感觉上自己不能够胜任这个重大的使命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能力绝对不是来自我们个人的，能力是出自神，能力是出自上主。这些能力可能包括忍耐的能力啦，可能包括引人归主的能力啊。反正呢，这个能力呢不是来自我们自己的，并且我们绝对有持守真理教训的能力。
只要我们依靠主，我们就能够经历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接下来我们看一段经文，斋布尔诗篇130篇5-7。
我等候主，我的心等候他，我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比守夜的等候天亮还迫切。以色列啊，你要仰望主，因为主有慈爱，也有丰盛的救恩。
在一开始我们问什么是盼望，盼望就是还没有达到，什么都没有，或者是无助的时候，我们真心的希望能够达到。我们也知道这个能力是出于主，他给我们力量、恩典、能力，让我们能够做到。小梅最大的盼望就是能够让他的儿子得到医治，能够全家能够生活在一起。这个盼望我相信在主的里面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因为主是全能的，是赐恩典的，只要我们专心仰望他，我们就可以去经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Thank you.